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能系统地学习圣经，更好地认识神，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我们从耶利米书第六章第九节看起。耶利米书第六章第九节，万军之耶和华曾如此说，敌人必掳尽以色列剩下的民，如同摘尽葡萄一样，你要像摘葡萄的人，摘了又摘，回首放在筐子里。这个动作我们今天也不太了解了，不太知道这个事情，因为我们没做过摘葡萄的。那尤其你在比较贫穷的时候，现在台湾也比较富裕，也不太有这个现象。我想收割的时候，就你总是一个都不要漏掉嘛，连每一颗葡萄就是你不要漏掉，不要给虫吃，不要给顽童吃，不要放那里烂掉了，每一个都要摘好了，不要有遗漏，尤其是贫穷的。那因此你像现在那种大量的机耕，大概是漏掉的很多，大家也不管它。所以在旧约的时候也会有个规定，就是你摘的时候其实不要摘的这么仔细，要留一些给孤儿和寡妇。那这里当然跟那些都没有关系，只是在这里在讲到说摘葡萄人是一个漏网之鱼都没有，那么神要叫以色列像一堆葡萄一样被人家摘了又摘，这个人来很仔细的摘了，还剩下一两个，那个人又来了，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来欺负以色列人。这人离开上帝，常常上帝的怒气就让人有很多的仇敌。第十节，现在我可以向谁说话做见证使他们听呢？他们的耳朵未受割礼，不能听见，看哪，耶和华的话他们以为羞辱，不以为喜乐。这上帝常有的问题，向谁说话做见证啊，这里不只是在讲说话，而且是在讲到做见证。就是有，因为你要说出话使人家听，要有一个有见证的人物，好像说这个话很值得听，这个话真是耶和华说的。那么耶和华在对以色列人说话的时候，甚至做出很严肃见证的时候，这是我的话，他们都不肯听。所以以色列人的耳朵未受割礼，未受割礼，割礼是把那污秽的东西去掉，那污秽的东西在他耳朵里的耳垢没有去掉，所以他们不能听见。这也是所有人的毛病，包括我们今天在教会里面对基督徒或非基督徒传讲的时候，当我们耳朵不受割礼的时候，那个污秽没有除去的时候，我们就听不进去，听不进去呢，而且以耶和华的话为羞辱，不以为喜悦。这用的字也有点奇怪，以耶和华的话为羞辱，通常以耶和华话为烦为无聊好像比较多，他说以为羞辱，不以为喜悦那是常有的，很多人不太喜欢上帝的话，以为羞辱可能是也可能是一个很对的反应，就是当世人听到上帝责备，这样责备我们的时候，我们是觉得很丢脸，但是这个丢脸没有导致我们悔改，就让我们拒绝。第十一节，因此我被耶和华的愤怒充满。下面耶利米的讲的话是可能讲道学的学生都需要，或者说我们这些有的时候多多少少都要传讲上帝话的人需要能够常常体验的，就是他在传讲上帝话的时候，各位不一定要想到是在讲道，就是你在跟人家谈话的时候啊，或者你把上帝的真理跟人家讲的时候啊，当人家拒绝的时候，或者你看到他们那个玩梗态度的时候，十一节是我被耶和华的愤怒充满，难以含忍。再小心一点，我说就是说我们需要学习的就是，我们也可以被耶和华的喜悦充满。当我们在传扬什么信息的时候，有的时候信息本身就是喜悦的，有的时候是人听了一个即使不喜悦的信息会悔改，那么那也是叫人喜悦的。就是他在传讲这个道理的时候， 耶和华的话被人接受，被人领受，耶和华就会很喜悦。耶和华的话一再被人违反抵挡，耶和华就会非常愤怒，难以忍耐。那这个是耶和华的情绪，我们能理解。但是他的要在这一耶利米表现是，我也是这样。就一个传道的人，他跟他的道，或者他跟他传的道，或者他跟上帝，好像是非常密切的相连的。这有的时候在演戏和演奏的时候会有这种情形。好的演奏者那个感情在里面，好像作曲要表达的那个哀怨他也哀怨起来，作曲者要表达的喜悦他演奏的好他也喜悦起来，那个情感很深的放在那里面，我这应该是一件很好的事情。也要小心一点，就是他被耶和华的愤怒充满哈，希望我们没有任何时候是自意的，就是啊，我们就所谓的讲台当炮台了，就是我不喜欢你，所以我找几句话来骂你，这就是耶和华的话被你的愤怒充满，不是你的话被耶和华愤怒充满，就是我们不要自己来取代上帝，但是如果上帝的感情能够感动我们，那是非常好。好，他不能忍耐。这个不能忍耐呢，甚至他讲的时候呢，就有一点已经像把愤怒倾倒出来的时候一样，这我们也要非常小心啊。我们希望我们充满了慈爱怜悯，但是如果有上帝的义愤，不是私心的话，耶利米也表达的很多。耶利米这个字在英文已经变成控告，就是算起来是很负面的那种字，就是有一种人一天到晚就是对别人控告。看这也不顺眼，看那也不顺眼，谁都不顺眼，可能对自己也不顺眼。那么耶利米这个字在英文里就是那种，就那种喜欢怨毒抱怨的人哈。当然耶利米的不是负面的，只是他有的确有这种情绪哈，这表达的最清楚。他要把这个愤怒倾在街中的孩童和聚会的少年人身上，连夫带妻并年老的与日子满足的都必被擒拿，他们的房屋田地和妻子都必转归别人，我要伸手攻击这地的居民，这耶和华说的。所以他的倾倒不是说你们不听我话我要用大喇叭让你们听，而是我要把我的愤怒倒下来了。那这是指其实也是耶利米的预言，或者耶和华借着他说然后会实现的哈。到日子满足的时候，宽容的时间够多了，你还是不肯悔改的时候，我就会攻击了。为什么呢？直接的讲刚才讲过，因为你们不听。间接的讲，你们不听我对你们的一些提醒和警告。13节，因为他们从小最小的到至大都一味的贪婪，从先知到祭司都行事虚谎，他们轻轻忽忽的医治我的百姓损伤，说平安了平安了，其实没有平安。他们行可憎的事，知道惭愧吗？不然他们毫不惭愧，也不知羞耻。因此他们必在扑倒的人中扑倒，我向他们讨罪的时候，他们必致跌倒。这是耶和华说的啊。上帝用不同的方式来说以色列人罪恶，也在说我们的罪恶了。这里没有讲拜偶像，这里没有讲他们的道德的败坏，这里就讲到说他们贪婪。这个贪婪当然说就跟所有的德行哈，从基督教观点来讲是相连的。一个人如果有仁慈，其实他应该也有忍耐；一个人如果有勇敢，其实他应该有一些智慧，因为我们都从神内来的。那相对来讲，如果一个人有一个罪恶呢，通常他也或多或少在别的地方有哈，所以贪婪的罪恶、拜偶像的罪恶也都可以连在一起。那到就从这里来讲，就是说整个的聚会、整个的以色列的敬拜，就是对我有利就好了。这样的敬拜或这样的聚会、这样的方式，你要骂人也可以，你要安慰人也，反正对我最有利就好了。这种计算，我觉得从小到老，我们每个人都很会。就是我们现在在看什么世界杯足球赛，那足球赛要有计算，就是有人说啊，哪一个国家希望哪一个国家赢了，然后他在分组的时候可以跟哪一个跟我打，这样对我比较有利，这战略这无所谓，也应该这样想。可是我们在生活中啊，如果我们事事都在考这件事情啊，这个长官或者那个长官什么异动对我最有利或最没利，我觉得这都是我们人的本性，大人小孩都会这样。 这不一定是坏，但是如果我们能够把这种不安全感总是能够依靠上帝的话，那就好了哈。大家都贪婪，行事都虚晃，虚晃就是不是他原来口头说的做的那件事。我在牧养，我不是在牧养，我是在贪婪，借着牧养贪婪。我在传道，我不是在传道，我在贪婪。就我们做的很多事情到最后就是贪婪，没有把真正的对人的好处的东西传过去，只是希望我眼前的好处。那现在他们的工作，先知道祭司都是要医治百姓的损伤，医治是要把真道讲出来，告诉他们他们做错了，也把真道讲出来，告诉他们上帝能够医治，在悔改的他们的悔改中能够给他们平安。啊，他们总就说平安，这一点也要小心哈。我们说神充满了慈爱、赦免和恩典，因此我们一定在平安中，这个我觉得很对的。只是如果你并不是认定神，你拿神的平安来说，哦，神一定会给你平安，你也不需要悔改，也不需要改变现在状况，那就不是平安了。那真像现在台湾很普遍的一个现象，不管是我觉得佛教或基督教都很多什么祈福啊，什么平安法会啊，然后说几句话，然后请个大师来喃喃念一下东西，这个怎么会有平安呢？就像那个耶户对是亚哈谢还是约兰王讲的，你母亲有这么多罪恶，怎么可能平安呢？不是你母亲，包括你自己哈。十五节，他们行可憎的事，知道惭愧吗？他们不知道，不知羞耻，所以耶和华会向他们讨罪。第十六节，耶和华如此说：你们当站在路上查看，访问古道，那是善道，便行在其中，这样你们心里必得平安。他们却说：我们不行在其中其间。啊，这一个经文呢，就是好像说古道哈，我们不要走新路，要走古道。这我觉得也要稍微小心一点讲哈。这古老的福音、古老的教义正确传下来的，这我们是非常坚持而且真爱的，我们很爱惜这些。但是这个话的意思不是说我们一切就保守，保守不一定，在新约圣经里传统有的时候变成一个坏的字哈。保守一个形式未必是上帝喜悦的。所谓这些古道好的，就是这是一个你所最重要的是你所信的上帝是那位上帝，是那个从古到今不改变的上帝。那圣经里面新也有是好的意思，耶和华要做一件新事，像被新酒冲灌满了人。我是觉得我们小心一点哈。有很多人说我很保守，我也希望我是很保守，但是如果我的保守是不合乎真道的，只是维护一些我的习惯，那就并不好。那么神有的时候，包括我们看过很多在新约的时候所行的一些事情跟我们传统的想法不一定一样的时候，我们以为是错误的，这要小心。所以这里查访古道，当然就是说一个正确的上帝所讲的，而且已经大家都在那里做的，这是善道，你就去做吧。那我说这话不是，也就是说我希望各方面都面面俱到的哈。就我不是反对教会或者个人尝试一些新的方法做什么，这我不反对。不过大家还是小心一点，就是你是不是认定了上帝。我是看台湾在这几十年来教会是最没有自信的一群，对上帝一点信心都没有。哇，就是那个出版界的也跟我讲，很多人跟我讲，我们出版方针就是美国最畅销的那些书拿来，然后我们就这没有错了，他希望卖，我是说基督教出版社，他需要卖好书，卖那个畅销的书。但是有一个更基本的错误，最畅销的书就一定是对最对的书吗？这你也要非常小心。如果你真的是一心以畅销为念，那最赚钱的是色情的东西吗？你干脆出色情，你要出基督教的东西，你为什么不出的是基督教里面的好东西哈？我在这里也没有说最新出版的就不好，我没有说流行的就不好，这我从来没有这个意思，只是我们认定上帝，求主帮助哈。 如果我们是走在这个已经上帝认定的古道里面，然后行在其中，包括相信，包括行，你们心里必得安息。我想就是一个国家在或者一个文化在乱的时候，在不安的时候，有点像我们中国清朝可能中叶就开始这个现象。哎呀，我们要怎么办，这个中国老大帝国才能强起来啊，外国的船坚炮利，这些都我们都打不过，要怎么办呢？有人说就回到家法，我们就千古不变家法是最好的。有人说要学西方的，有人说好的学，坏的丢，但什么是好，什么是坏的呢？就大家都在讲，而且都非常的不安，就处于一个不安的状况。耶和华说，你们现在也很不安，国家乱了，外面的侵略很多了，你心里要有安息，你知道你走在善道中就对了。但他们这是耶利米书一贯的话，他们这件事始终很坚持，我们不要行在其间。这是你看，我们的小孩啊，或者我们很多人都是什么都肯尝试，这个古老的福音他不肯尝试。我设立守望的人照管你们，说要听脚声，他们却说我们不听。该走的路不走，不走了有警告，这脚声就是警告，我们不听，我们不要听。这也是啊，我也看，我最近看那个二次大战史啊，这当然不是很重要的事情。斯大林是非常聪明的人，那么精明的人，但是因为他跟希特勒是非常，他很信任，这就是坏蛋喜欢坏蛋，信任的不得了。所以当希特勒大军在那么多的军队集结在苏俄德国的边界，而且有很多挑衅行为的时候，他通通不相信，他通通拒绝，就真聪明一世糊涂一时哈。那我们也有很多时候，我们因为我们的成见拒绝相信一些事，那我们求主让我们从神来的我们都能听，圣灵工作，羊能够听到主人的声音。
朋友，谢谢你收听康来昌牧师的查经讲座，也期待你能将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邀请他们来仔细学习圣经，从而能明白圣经真理，来信靠主耶稣，得到永生的新生命。